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系林欣。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8号，礼拜六。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0月7号，国会山报道话，乌克兰将俄军从东北部嘅占领区赶咗出去，现在又突破咗俄军嘅南部防线。专家认为，陷入绝境嘅普京可能会铤而走险，轉向核武器或其他極端措施。下面嚟睇報導。
羅切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政治學教授戈曼斯 Hein Gomans 認為，普京可能會被罷免並被殺死，他極有可能會嘗試冒險的事情，想創造出奇蹟以向俄羅斯公眾推銷。5号美国前国防部长兼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 Leon Panetta 对 CNN 表示，情报界朋友都明确表示，普京将继续加倍努力。普京在乌克兰停留的时间越长，他就越难找到一个能够为他挽回面子的出口。如果他完全被击败，这样普京在俄罗斯无法生存。所以真正的问题就是，普京是否想要生存，或者他是否想要终结他的政权。他可能需要从乌克兰取得一些领土的让步，但是只要乌克兰继续驱逐俄罗斯，这个就不太可能。研究军事威胁和战争谈判的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政治学教授斯兰切夫说，即使泽连斯基要做出一些让步，现在没有证据表明他愿意这样做，但即使他要这样尝试的话，乌克兰人民很可能会将他铲除，他们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 90% 的乌克兰人表示他们拒绝考虑以任何土地换取和平。因此泽连斯基自己的政治信誉亦会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对普京拒绝做出任何让步。戈曼斯教授表示，普京可能会试图将血腥的现状维持数个月或数年，宣扬俄罗斯正在获胜的这种讲法。我希望普京失败，但我亦为那些俄罗斯士兵感到难过，就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家前仆后继，希望如果前面那个人被枪杀，他们在后面的可以执起把枪继续战斗，这个太可怕了。
俄乌战事似乎进入了下半场，近日随着俄军多次溃败，被乌克兰俘虏的人数亦越来越多。乌克兰军队战俘的待遇协调总部为此成立了我想活下去的专案，开放给俄国军人或者家属透过任何方式申请投降。投降后依照日内瓦公约规定，给予战俘们最人道的待遇，包括同親人聯繫等等。到九月底，協調總部收到超過2000个申請，現在人數持續增加。下面嚟睇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我想活下去專案發言人馬特維恩柯近日公布，從9月18号到9月底為止，住喺俄羅斯境內嘅軍人、軍人家屬等打專線電話，希望確認被徵兵到前線的丈夫或兒子仲係活著。10月起，申請人數仲不斷增加。馬特維恩柯強調，烏克蘭保證會按照日內瓦公約的規定對待投降或被俘俄軍，每日絕對提供完整的三餐飲食，該有的醫療援助一樣亦唔會少。仲可以每隔幾日同喺俄羅斯境內或喺佔領區內嘅親人通電話聯絡等等。我想活下去熱線電話24小時開通，係專門為唔想執行普京殺人命令嘅軍人設立噶。此外，仲有佢嘅專屬網絡群組，俄軍投降嘅信息都可以喺我想生活電報 Telegram 群組中睇到。反觀俄羅斯軍方點樣對待烏克蘭戰俘？從近日獲悉的亞速鋼鐵廠守軍的狀況就可窺一斑。9月21日俄方釋放了200多名烏克蘭戰俘，獲悉後一位烏軍戰俘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形容俄方當我們是動物一樣對待，他們綁住我們的手腳進行毒打和侮辱，每次只給戰俘30秒時間進食， 然后强迫我哋起身跑步。有人喺被关押期间流失咗40几公斤嘅体重。乌克兰士兵戴恩沃系首位向媒体讲述被俘情况嘅乌克兰士兵。佢话被俄军捕捉时，右手已经受伤，为占领军喺冇使用麻醉药嘅情况下，用钳为佢进行手术。目前佢右手嘅骨头恶化，肿到成半球状，需要再次接受手术。囚禁戴恩沃嘅监狱位于被俄军占领嘅顿涅茨克地区。佢形容俄军以集中营形式营运该监狱，并推算内部容纳咗800人，远远超出佢设计可容纳嘅150人。呢次俄方释放咗200名战俘，但戴恩沃话仍然有好多乌克兰人被困喺嗰啲监狱里边。目前乌军喺赫尔松已经解放咗6个村庄，喺哈尔科夫同基辅州亦收复咗最少4个城镇同村落。泽连斯基近日签署法令，强调乌克兰领土唔可以分割或被侵犯，并希望乌克兰加速进入北约。佢强调唔同普京谈判，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则话，如果乌克兰排除同俄罗斯进行谈判嘅可能，俄军喺乌克兰嘅特别军事行动永远唔会结束。
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台海危机不断升级。现在中共20大又即将召开，习近平将接受第3个任期。外界猜测他连任后对统一台湾的强度将更加猛烈。下面来看报道。
据 NBC 新闻的报道，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吴超燮在上月接受该台采访时强调，中共对台湾几时发动军事攻击无法预测，但他的军事威胁确实存在。习近平亦可能因内政问题重生而透过武力犯台来企图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因此台湾必须认真看待中国可能的侵犯，并做好万全准备。10月6日，台湾经济部次长陈正奇对泰晤士报证实，台湾正储备粮食、矿产、化学制品、能源等关键物资，并每月着手盘点，以应对陆方可能的对台封锁行动和双边冲突。陈正奇说，受疫情影响，台湾建立关键物资储备的速度在过去2年放缓，但现在为预防可能的军事冲突，以加速储存能源和制造业所需的物资，并建立相关系统，确保库存能支撑一段时间。但他没有说到需要多少的物资储存才足够。尽管目前两岸政治关系十分紧张，但报道指出台湾有大量和中国内地的贸易合作。就这一点，陈正奇表示，中国暂时还是我们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世界工厂。依据这些事实，坦白说，我不认为短期内我们能够彻底和中国脱欧，直至这个想法不实际。除了中共威胁外，台湾对内还要抵制物价扩升的通货膨胀。据《工商时报》的报道，台湾饲料厂证实，政府一直劝告业者提高原料库存，有些主管单位甚至连续几次找饲料业者喝咖啡。有饲料大厂表示，由于原料采购多数是以美元计算，美元升值后采购成本增加，高价库存现在还在消化中，现在又被要求对黄小玉价格回荡，而半被迫调降饲料价格，大家都是苦不堪言，第四季度的营运将压力山大。
世界最大的加密资产交易所币安7日表示，欺诈人士从他的平台盗窃了价值约1亿美元的加密货币。下面来看报道。
法新社报道，币安行政总裁赵长鹏在推特发文称，由于系统中的安全漏洞遭到黑客利用攻击，导致他们专有的加密货币额外产出，这个问题目前已经得到控制，客户的资金很安全。 儘管同三月人氣區塊鏈遊戲 RC Infinity 價值$5億嘅加密貨幣案相比，幣案呢一次事係小巫見大巫，但仍名列貨幣圈史上最大嘅盜竊案之一。趙長鵬指出，呢次竊賊利用跨鏈橋 BSC Token 黑犯案，佢向客户保證呢個漏洞已被修補。跨鏈橋是投資人將資產從一個區塊鏈轉移到另一個區塊鏈的工具，欺詐犯越來越常利用這個跨鏈橋的弱點來竊取加密資產。幣安在社群媒體平台 Reddit 表示，遭竊金額在1億至$1.1億之間，已追回$7,000,000。 RC Infinity 涉案以及9月加密貨幣公司 Nomad被竊走近$2億，亦都係同跨鏈橋漏洞有關。加密資產分析公司 Chainalysis 喺8月表示，今年嚟跨鏈橋漏洞攻擊已造成約$20億遭竊。
中資晶圓廠被蘋果列入 iPhone 14快閃記憶體供應商，被拜登政府痛下殺手，而華為因秘密資助新創公司結盟中國黑名單企業投資晶片，再次被美國識穿。下面嚟睇報導。
據韓國媒體 Business Korea 上月披露，蘋果將大陸晶片廠長江儲存納入供應商名單，為此美國參議院痛批蘋果玩火背叛。綜合媒體報導，拜登政府正計劃在這個星期對中國大陸晶片製造商發出新的管制措施。如果長江儲存和長陰儲存等中企要求美國的供應商提供先進內存晶片生產設備，美國商務部將駁回出口申請。新的管制措施目的是阻止北京在科技方面的野心，將那些技術應用在發展中共軍事上。据路透社的报道，新管制措施锁定中国大陆的动态随机存储内存 DRAM 晶片和储存型快闪记忆体 NAND Flash 晶片制造商。出口管制专家认为，如果美国商务部公布了这些规定，将成为美国出口管制首次针对在中国生产的非军事用途内存晶片，反映出美國對國家安全的擴大解釋。此外，華為為規避美國的制裁，華為和中國大陸半導體公司合作建立黑名單聯盟，並資助新創企業企圖創設沒有美國公司的晶片生產線，預計最早在今年就可以重新投入生產自己設計的晶片。但華為的伎倆已被美國看破，華府決定即將推出新規定，限制華為關聯企業所有的中國科技公司採購美國晶片設備、晶片和技術。川普政府在2019年將華為列入國家安全威脅黑名單後，華為想盡辦法繞過這些限制來生產晶片。在中共的大力支持下，華為派遣技術工程師並同同樣被美國列入黑名單的中國晶片製造商合作，重新設計部分核心晶片，它的目的是建立不受美國干涉的生產線。華為還資助深圳一間新創公司彭森，這間公司已經為一間半導體製造廠訂購晶片設備，包括外國供應商的設備。根據公司的記錄和衛星照片，彭森微電子科技公司由前華為高管經營，正在華為總部附近建設廠房辦事處。有知情人士說，預計華為將購買彭森大部分產品。彭森計劃最早在2023年上半年收到晶片設備，因受法規限制，目前美國公司被禁止向中國銷售比14納米更先進的設備。14納米比最新技術落後四代，而據知情人士，彭森的目標現階段是14納米和7納米製程，這個對中共的晶片製造商來說仍然是一個大挑戰。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